感谢主，我们在主里面可以学习的彼此的相爱。今天要跟大家来思想的一个的题目是：神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美好的恩典。我们要来读的经文是在新约圣经以弗所书，我们从第三节第一章的第三节到十四节，新约的以弗所书一章从第三节到十四节。我们大家手上有圣经也可以读圣经，反而不然的话荧幕上也有。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的第一章，我们从第三节到十四节。那如果找不到的话，我们一同的把节段的圣经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好，我们一起来。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以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叫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的旨意的奥秘，要照神安排的，在热情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原是那随旨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的手，现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我不知道大家过去曾经有没有养过宠物。我过去曾经养过不同的宠物，曾经养过小狗，养个鱼，金鱼，还养过兔，还有养个鸟。有一些呢是我自己喜欢的，但是大部分的原因都是为了乐意。我记得乐意很小的时候，我就想象我要养一些的鸟哈，让它可以看哈，那是很小。那我就想我要养一些鸟，但是呢我又不想买一个小小的鸟笼回来，那就挂在那里没有意思嘛，对不对？一天到晚就叽叽喳喳在吵。那我就想我就养的话，我就为这些鸟做一个很大的鸟笼。我做了一个2尺宽、30宽的、40高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笼子。那我是用一些塑胶这样做起来哈。那我还做了2层的鸟笼。那做完之后呢，我就在里面呢，我就找了一些树枝哈，然后在那里呢替他弄了一个非常好的环境。弄好之后呢，我还丢了一些的草啊，一些的棉花啊，总之一些东西掉进去。为什么呢？我要让那个鸟自己在哪里建一个鸟窝哈。所以弄好了之后呢，我就去买了几只鸟回来，买了那几个鸟回来就放在哪里。哎呀，真的，它那鸟很聪明哈，见到哪些东西树枝什么的，它就哪里建了一个自己的鸟窝。一天到晚。这些鸟在那里飞来飞去，飞来飞去啊！那我也很开心，乐意看到也很开心哈。 为了一个鸟，我就花了很多的心思，预备这样一个的地方让它来，去生活。当然呢，我不是让它为了这只鸟哈，我主要是为了乐怡哈，让它可以看得开心。我相信作为一个父亲的，我们都会有这样一个的想法。好，为了让孩子满足啊，愿意花心思时间，那为他预备一个好的环境，好，可以在那里很快乐的去成长。这个是我当父亲之后啊，常常希望能够做到的，就是 provide 准备一个好的环境给他啊。虽然那时候没有钱，但是起码这些东西可以做啊，逗他开心啊。我在想，如果我这样一个没有什么能力的一个做父亲的人，都愿意这样花心思、时间、努力去为了孩子，那何况是我们的天上的父亲？我相信他也是跟一楼每一个父亲的心情一样，要为他所爱的儿女们预备一个很好很好的环境，让这些他所造的人可以在那里很快乐的在那里去成长。我们从创世纪里面我们看见一个记载，我不管你用什么的眼光去看创世纪哈，但是创世纪前面那几章的圣经呢，确实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好的对神的心意的一种描写。特别创世纪头那两章里面说了什么，说到神如何创造这个世界。哎呀，很多时候你可能我们常常看的时候就用一个眼光来看，究竟神是怎么样造这个世界，是创造论呢还是进化论。其实创世纪不需要讨论这个问题，创世纪头那两章让我们看见一个很美的图画。什么图画呢？就是神他为人安排一个很美好的地方，让人在那里生活。从他的创造的秩序里面，我们看见哇，他为人预备空气，预备阳光，预备水，预备各样的生物植物，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让人在哪里可以活得更好。那些东西都是为了人而预备的。因为我们读创世纪的第二章的时候，我们看见讲到一切都预备好了，神就把人安歇在那个原子的里面。神不是先造人然后把他丢在哪里然后再做别的东西，不是，先预备好了一切才把人安歇在那个的地方，让他可以享受神为他预备的美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一个的想法哈？哎呀，当我想到这些的时候，我就想，哎呀，神真的很爱他所造的人，就是你我。我怎么这样说呢？因为你在想，神造人的时候，他说是按照他的形象样式所造的。但是造其他的生物的时候呢，没有说这句话，圣经没有这样说。我就想的时候，这是很奇妙，所有的人类都是同一个样子的。你说不是啊？有的时候是白种人，有的是黑种，有的时候是红的，有的时候是长得高，是长得矮，有的时候是比较漂亮，有的时候比较没有那么漂亮哈。那不一样啊，其实好像不一样，但是每个人还是完全一样的样子的，没有很特别。但是你看一看动物就很不同了，不是一种的植物，不是一种的动物，不是四条脚四个腿的，就所有都是一样，都不一样的样貌，很不同。可能你说哎呀，里面的本质是一样啊，我不管你讲不讲那个本质，我说是这外貌很不一样。植物有很多不同的种类，花有很多不同的种类，鱼有很多不同的种类，有的是扁扁的好像哇一块纸一样在水底，有一些是胖胖的像一头猪哈，有一些是尖尖的，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大家没有想过为什么不一样？一样就好了嘛，容易去认的，不要搞那么多的种类出来了，我们读生物就比较简单了，对不对？为什么不一样？哎呀，我不懂得科学，但是我想一样事情，因为他们不一样，所以当我们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就很漂亮，是不是？ 因为神所创造的所有人是一模一样的人之外，所有其他的创物都有很多不同的类种出来，只是那种放在一起的时候给我们那个感觉就是很漂亮，不很单调。神连创造这个世界，那个山都不一样，那个水河都不一样，所有这些都不一样。因为这些不一样的时候，我们看上去的时候，哇，心里面就很舒服，很满足。所以为什么暑假的时候大家都向外跑，南犹他又去，哎呀 Yellowstone 又去，花那么多的钱去做什么？只有一个目的，去看这个大自然的风景。如果所有这些风景都是一样的，那你不需要花那么多的钱了。哎呀，去看那个树，哇，这个树长那么高，有什么好看？每一棵树都是一样，你就不用看了。去看花，看什么花？去看鸟，看什么鸟？都是一样，不用看了。但是神创造这些美好的东西都不一样的时候，为的是要让我们在当中可以活得更好。所以神创世纪第二章里面说，神造了一切各样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还有加了一句，也悦人的眼目，让人在哪里非常的喜乐欢喜。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事情，这个就是神对我们的爱这种的表达。他给我们这个世界的环境不是一个很单调无味很一种平淡的一种的环境，那是多姿多彩非常漂亮的一个环境。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让我们可以享受他的创造，他的美好。这好像一个父亲为了要让孩子高兴，为了要让孩子能够更欢喜，他会为他做很多的事情，就是要满足孩子。我们的天父就是这样的爱我们。我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地球好不好，这个世界好不好？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不管你说好不好，这个世界今天还有很多人在研究，希望能够去到世界另外这些地方，能够寻找一个适合人居住生活的一个星球。哇，有些时候我们看见那些报道，发现哎呀，原来月亮可能曾经有水的痕迹，哇，大家好高兴。啊，某某星球有可能有生命，哇，大家好高兴。希望能够那个地方也是很适合人可以去居住，那我们就可以移民去哪里了？因为我们觉得这个地球还是不够美。我不知道将来会不会发现一个比地球更好的地方可以去，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这个地球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是最好的，最适合我们的，是神给人一个预备好的一个恩典，让人可以在这里享受他的创造，他的供应，享受他的爱。这个美丽的环境是一个为了你我可以生存以心思设计出来的一个这样的地方。我不知道大家刚才读这个的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到第三节到十四节的时候你看到什么，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看到什么？在这里说到神曾经为我们预备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为我们预备了一个的地方，为我们预备好了我们可以将来可以去到那个地方里面去。这里说是什么？这里说神为我们预备另外一个不是物质的世界，是一个属灵永恒的世界。因为这个世界不管你说好还是不好，这个世界都要过去，因为这个世界不是永恒的。但是很多人觉得这个世界挺好的，在乎你是谁。我们看中国的历史，有很多的皇帝，哎呀，当他们当了皇帝之后，他们第一个最想要的是做什么？长生
不死，
不老，还有哈，老了也没意思哈。长生成强啊，长生不老，希望能够找到这样的药。为什么？因为他们做了皇帝嘛，他们很享受啊。他呼风唤雨，要人来就来，人走就走，要人家死就死，哈、啊，要多少的老婆都可以，有多少人替他打仗也可以，所以他觉得我活在世上真好啊，所以他不希望离开这个世界。当然，当中有些人生活得很苦的时候，哎呀，希望能够快点死离开。不管我们喜不喜欢这个世界，不管我愿不愿意留下来。事实就告诉我们一件很清楚的一个的事情，我们这个肉身的身体，无论你多长命，有一天你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不管你多喜欢这个地方还是不喜欢这个地方，我们这个肉身不是永远可以活下去。但是你知道吗，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圣经却告诉我们一件很不一样的事情。当神创造人的时候，神不是单单创造一个肉身的身体，不是单单给我们这个看得见的一个身体，120年顶多就必定死的一个身体。神创造我们的时候，神说用泥土做人之后，更把他这个重要的东西放进人的生命里面，就是他的灵，他的气。圣经说他把他自的生命放进人的生命的里面，以致人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所以在我们这个有限的肉身的身体里面，这个肉身是永远不能够永远长存的，有一天必定要过去了。但是我们里面有一个比这个肉身更好的一种的生命，就是这个属灵的生命。这个属灵的生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当这个肉身死亡之后，这个灵的生命还是存留。问题说这个灵去了哪里？这个灵去了哪里？如果神把一个肉身的生命赐给我们，他就会为我们预备一个那么美好的环境，让我们在那里享受，哇好漂亮，哇吃得好啊，缓得那么开心。如果他把一个肉身的生命给我们，就为我们预备一个肉身可以好好生活的一个环境的话，那他赐给我们一个属灵的生命，那你想他为我们预备一个属灵的环境又是如何呢？可能我们没有想过，因为我们没有看到，我们没有想到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我们只想到肉身看得见这个世界，我们就觉得这里是最好的了，我不要搬家啊、你们不喜欢也要搬家、啊、我不要搬了，我这里最好了，我当了皇帝了，我要长生不老了。 Too bad， 有一天你还是要离开。离开了之后，我们的灵魂神给的那去了哪里呢？你不问你可以安心的享受现在这个生活，但是你一问可能问题就来了，那将来怎么办？去哪里？圣经刚才告诉我们，神只是需要为人预备一个肉身 physical world 之外，神更为我们预备一个属灵天上一个的住处，这个就是人所谓的天堂了。天堂是什么？天堂就是神与人同在。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我们离开这个肉身的世界之后，我们的灵就回到他那里去，那个地方就是我们所说的天堂。如果我们人有灵，我们的灵将来去哪里，就是我们现在活着需要去思想考虑的一样的事情。刚才我们提到这里读的圣经里面，我们看见这里讲了很多很多很难让人明白的东西。我不知道你读的时候你明不明白。很多基督徒刚信主，我刚信主的时候我也不明白他说什么。他说神在创立世界之前，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什么叫做拣选？他选了他不选我，选了我不选他， 后来又说，按着父的旨意所喜悦的预定了我们这个耶稣基督儿子的名分。什么叫做预定？预定是不是他已经定好了？他会选他，他不选他，已经定好了。那你没得改变的了，他已经预定好了吗？什么叫做救赎？什么是他的旨意？什么是耶稣基督流的血？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不晓得你如何明白这些的用词。这些用词，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搞得乱了。究竟这里说什么？很多时候，我们碰见这些的词句的时候，我们都感觉我们没办法了解这些事情。我们如何才能够去到神那里去？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感觉这是很复杂的问题，理解不了。其实神的事情并不是那么复杂，起码他对人不是那么复杂的。他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把天上的水跟地上的水用空气把它分开了，他让那个陆地从水里面冒出来了，他造了植物，造了动物，他把不同的星不同的星球放布在宇宙的当中，圣经这样形容了，描写了。我不晓得有多少人明白他在说什么，起码我不明白，我不理解那个事情是怎么运作的，我不知道空气从哪里来的。但是我告诉你，我每天我在呼吸，哎呀，挺好的。从来不会有一个人说，我不明白空气从哪里来的，我不明白空气是如何运作的，所以我决定不呼吸了。因为我不明白为什么这空气会这样，所以我决定不呼吸了。从来没有人这样做的。我们不明白世界的运作是怎么样，地球是怎么运行的，但是我们好好在那里活着。这叫什么？就是说，我不一定要明白神整个宇宙万物一切的定律，但是我可以享受这些的神的创造的定律的里面。这个就是神的恩典。有一些人，神给他有智慧有能力，就是我们当中的科学家，把这些难题交给他们，让他们去管，看看空中的大自然怎么运作，交给他们去管。他们做一些研究出来，帮助我们活得更舒服，那是感谢主的。神把这些人放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但是我们不需要都了解，我们才能够活在这个世界的里面。我们可以享受这个世界，来不一定要明白每一个世界是怎么样运作的。同样的，这段圣经里面有很多很深奥的道理。什么叫做预定？什么叫做拣选？什么叫做拯救？可能一下子你不明白，没关系的，这些都不重要，让那些神学家去搞，我们可以享受神给的恩典就好了，对不对？我们不需要搞明白哪个我才能够享受神的恩典的。我可以不理解完全所有这些的地条，但是我可以记住享受神的恩典。因为神给我们的并不是要靠着我们理解明白才能够得到他的恩典。以前电脑刚出来的时候，那是拿下什么的电脑 ？Mainframe 哈，大型的整个房间的那样的，我们看电影看过，对不对？啊，可能现在很多人没有看过，但看电影看过，整个房间那么大的，那些在那里操作的人都是穿着白色的袍哈，哇，好像看上去就是很有学问的人，在哪里叮叮当当的在那里搞那些的东西哈，我觉得哇，那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才能够搞电脑的，你知道吗？能够碰电脑是一个非常哇了不起的人哈。那个时代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有电脑，也不懂得电脑，所以一讲电脑这个用词的时候，哇，大家觉得那个人懂电脑了不起哈。现在大家听过一个 term user friendly， 有没有听过 User friendly. 现在电脑不是说那些很有学问拿了博士的人才能够懂得去用的，以前的人可能需要，现在不需要的。User friendly 就是说一个老太太拿着那个东西都可以咚咚咚咚就搞定了，都懂得去用的。为什么？因为这个电脑design 出来不是要让那些不懂没有学问的人不能够用，否则的话那个电脑没有市场了。所以现在的design 都是让人每个人什么人都能够用，每个人只要愿意去用的话就可以用了。打开那个 iPad， 最不懂的人也懂得会电碰它一下，那个东西就出来了。你知道神给人的恩典也是 user friendly。你知道什么叫 user friendly 吗？很容易就能够用得到的，你不需要要搞得很复杂才能够得到这个救恩的。神为人预备的恩典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有足够能力去接受、领受、使用的，这个真的是 user friendly。 神的救恩就是这样，神的救恩就是不是要那些头脑很大很有学问的人才理解什么叫做得救。你不理解拣选预定没关系，神告诉我们很简单，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就够了。什么是恩？恩就是恩典。恩典是什么？恩典就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我们做不了的。很多人很盼望能够寻找一个让人更活得更好的环境，所以飞到月球，飞到什么球，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比地球更好的一个的地方，让人可以那里生活。我们找来找去还没找到。人希望能够创造一个 perfect完美的环境，让人可以哪里生活，到现在还做不了。因为人居住的地方不是人能做出来的一个的事情，是神的恩典，是神的预备，是神自己在哪里为我们都计划好了，然后把我们安歇在那当中。就好像我买了几个小鸟回来，他们肯定不懂得我所弄的那个鸟笼，我花了一段的时间去想怎么样弄才能够让我看得清楚，我怎么弄才能够让它可以飞来飞去又不飞走，我怎么弄才能够让我以后很方便去换去清理它的东西。所以我需要一些的思想，把这个鸟笼设计好了，然后弄了这个鸟笼有两层的，一层让它飞上去，我就把它门一关，我就下面来处理这些的垃圾的污渍的东西，然后弄好之后我一拉呢，它又会飞下来，那很方便的。可没有见过了，我应该拍一个照片给他们看哈。鸟不会做这个，它做不了。我做好了，把这个鸟放在里面，他不需要做什么，他就享受这个环境就好了。这个就是神为我们所预备这个世界，并不是我们创造电，并不是我们创造这些的大自然的能力，都是神在哪里为我们预备好了。神把聪明给一些的人，让他从当中发现出来来使用，我们谢谢哪些的人，但是不是他们造出来的，是他们帮我们使用神的创造。同样的，神为我们预备属灵，我们灵属灵生命的地方，也不是人自去寻找、去创造、去建立出来一个的地方，那是神已经预备好了，都预备好在哪里？只要我们相信，我们就能够得到了。恩典是神已经预备好放在哪里，我们去接受，这个就成为我们所拥有的东西。信什么？这里告诉我们，你们听见真理的道哈，是使你们得救的福音，你们信了就得救了。信什么？基督徒常常说你要信耶稣啊，你要信耶稣得救啊，我们常常还没信的之前，我们常常疑问究竟我要我信什么。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属神的 子民，得救本乎恩，因着信。那么信什么？其实圣经里面所说的信是什么？信就是相信神所说的话是一个事实，相信神所说的话是一个事实，结果就是相信。神的话在哪里？神的话就在这个圣经的里面，神把他的话透过先知，透过他所使用的人记录下来，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看到他的心意如何。所以圣经就是我们所相信神的话的一个的对象，我们对神的话的相信就是一种重要的一个的起点。那圣经说什么？圣经说世人都是罪人。你说我不相信这个，我挺好的，我不是罪人，我不愿意相信这个，我没杀人，我没犯法，我连开快车都没有，65我都开64，70我就是69，从来不开快车的，没犯罪，没犯过，没犯过错，我不是罪人。但是圣经说罪是什么？罪就是没有按照神的标准，那个就是罪。没有按照神的标准，那个就是罪。神造我们的时候，他说以他的形象样式造我们，所以在我们生命里面，神要求我们像他一样，有他那种的生命，那种的标准。如果我们没有达到那个标准，我们就是罪人了，我们就是离开神那个标准，我们就是被称为罪人了。最近我在思想一节的圣经，在诗篇30，我读给大家听好了，不用翻哈。诗篇37篇里面有这样一节的话，我不知道你听了你怎么想哈。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什么意思？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是什么？这个是我最近在思考，在要求自己学的一个功课。为什么？因为常常我觉得我心里面有一个标准，我常常觉得那个人达不到我的标准，我心里还不平啊。为什么他不这样做？我心里面觉得他达不到我的标准，我就很气愤。哎呀，我在想为什么我气愤？因为我比他好，你知道吗？因为我比他好，他达不到我的标准，他应该有我那个标准才对。他作恶，他不应该。所以为别人的犯错，我心怀不平。那这是什么？这个表示是不是神叫我不要说的？这个表示我里面非常的狭窄，非常的自我。是可能我没有犯错，但是当我看见别人错的时候，我心里面觉得很不对，他怎么可以这样错？每一次我都准时，为什么他不准时？每一次我对他那么好，为什么他不对我那么好？每一次我做那么多，为什么他不做那么多？当我这样做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是不满意，表示我里面非常的狭窄，以我自己的标准做标准。也不要向行不义的生出嫉妒。为什么行不义的生出嫉妒呢？我们读下去就会发现他说的是什么。因为那些行不义的，哇，凡事亨通，又各样都好像非常的好，那他们行不义反而那么好，那我觉得我不能够忍受，对不对？今天我想在国内很多人都有这个反应吧，有没有这个反应？看见哪些人贪 开那么好的车，我那么忠直，做那么好的事情，开着么破车，心怀不平，甚至生出嫉妒。既然他这样，那我也这样做了。什么是神的标准？原来神的标准就是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神有把他的性情属性放在我们生命的要求的里面。有没有人能够做到？告诉你，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因此我们说，是圣经所说，世人都是罪人，不是按照人的标准，按照神的标准。信是什么？信就是相信圣经所说的事实。他说我是一个罪人。那罪人带来什么结果？罪带来的结果就是与神隔绝，与神分离，与神分开。因为神是不可能有罪的，有罪的人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一个有罪的人一定是离开了神，因为神容纳不能有罪在他的里面。所以罪所带来的就是死亡。这个死亡不是指我们这个 physical body 肉身死，那是指我们的灵与神隔绝了。本来神把那个灵赐给我们，现在因为我们人就是罪人，离开了神，我们与神隔绝了。但是圣经说，神因为爱我们的缘故，他不愿意看见我们走向灭亡，他愿意把我们拯救回来。所以他用他自己的生命，他儿子耶稣基督来代替我们死与复活。信是什么？信就是相信圣经所说的一个事实，耶稣基督已经为你我死了，为你我复活了。只要我们接受他，神说我们就能够被接纳成为神的儿女。这里第四节说，因着耶稣基督在里面，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什么就是成为圣洁？意思说，神在看我们的时候，不把我们看成是一个罪污的一个人。因着耶稣基督缘故，他接纳我们。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拯救了，救赎了。所以信是什么？信就是你接受神的话是事实，只要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他就把一个他的生命赐给你。这里所说的是什么？把你自己的生命交给神。但是神不是说，好，我收了你的生命，好了，我现在多了一个生命，不是。在这里更告诉我们，神把圣灵赐给我们。圣灵是什么？圣灵就是神自己。所以当一个人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交给神的时候，神却把他的生命交给我们，进到我们的里面。原本我们的生命里面没有完全，现在神的灵进到我们里面，我们的生命本质就可以因此改变，成为一个越来越像神的这样一个的人。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救赎。在这里圣经用了一个字，第五节他说，指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如果我们有看英文圣经的话，这一节圣经里面有一句的话，他说把我们收纳了 adopt 成为神的儿女。本来我们不是神的儿女，本来我们远离了神，本来与神没有关系，现在神 adopt 我们，收养我们，收纳我们，使我们在不属于神的里面成为一个属于神的儿女了。这是一个什么过程？这个是一个神恩典给予我们每个人身上的一个过程。我记得好多年前，十几年前，那时候我们教会有一对夫妇，他们即使没有孩子，但是他们非常喜欢有孩子。后来呢，他们就去中国，十几年前哈，那时候去中国去收养一个孩子， 回来。当他那个孩子到他从国内把他接回来的时候，哪天刚好我们有团契，他没有停就参加团契，抱着那个女孩去到团契的里面。当时那女孩很小，抱着那个女孩可能一直过去在孤儿院嘛，也不怕陌生哈，大家抱她，她都给她抱。那你知道我喜欢抱孩子哈，那我有机会我就抱了，她也给我抱啊，我也很高兴。我抱着她的时候，我突然间在为这个孩子我很感恩。为什么我为这个孩子很感恩？因为这个孩子本来已经没有父母亲，被放在孤儿院里面，一个小女孩。如果她不被绝对的弟兄姐妹接收养的话，她长大一定是在孤儿院里面长大。前面的人生会怎么样，没有人知道。但是当我抱着这个孩子的时候，我知道现在这个女孩子的将来的人生，起码在未来的十几年，他会过得非常的幸福。结对的夫妇当然很爱这个孩子，小女孩让她学弹琴，让她学活画，让她学芭蕾舞。我不会跳，我不要笑，我不会跳的，让她学这些东西。哎呀，我们一直看着她成长的时候，每一次见到她，我就觉得哎呀，这个女孩子实在是很幸福。如果没有结对夫妇收养她的话，我相信她没有机会学弹琴，一定没有机会学跳芭蕾舞，学画画，去学校做很多很多想都不可能想到的东西。现在已经十几岁了，哇，看见她越来越漂亮。为了这个孩子，我知道他在过去的十多年是过得那么的幸福的人生。为什么？因为他被一对爱他的父母亲收养过来。弟兄姐妹，可能你不觉得，可能你不觉得你的人生需要神，可能你觉得这个我住在这个世界挺好的，你觉得这个人生我已经得到我需要的东西，我已经很满足了，我不再需要神。但是其实你知道吗，当我们这个肉身的身体有一天要走完这个人生的路，我们的灵去哪里？你说我不信有灵，当你真的过去之后，哎呀，发现原来有， It's too late。我们的灵去哪里？神已经为我们预备好那样的一个的地方，也不是说要你拿多少的学位，理解完全理解什么叫做拣选，什么叫做预定，什么叫做恩典，什么叫做这些一大堆的很难明白的名词，你才能够成为基督徒。你不需要，神的恩典预备好了，只要你说我愿意去接受神为我预备这些的东西，我相信神的话是真实的，我按照这样来接受，你可以体会经历神在你生命当中的真实与带领。有时候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人对相信神总是有一种的抗拒，不容易去相信，但是人相信人却很容易啊。记得几年前在台湾有一本很出名的书叫人怎么样能够排毒，记不记得？有没有看过？你知道现在那个作者在哪里？台湾的监牢。为什么？骗人呢？那本书当时很流行，很多人都看，哇，原来吃这个就可以排毒了，然后吃这个就不好了，然后吃这个就可以没事了，大家按照那个书来做了。后来有人因为病不找医生，按照他这个书来做，结果死了，被人告了， 发现你们讲的东西，就是那些那读营养的那些，一早就说这是假的，但是没有人听。那本书卖了多好啊，多人去买啊，我也买了一本，原来我也看了，我以为真的能排毒，还好没听他的。但是我们信人很容易去信了，很容易信了就把这个命交给他，他说的我就照做了，也不考究他所说的对不对，有没有经过时间的考验，我就信了。今天我们知道在历史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言论思想理论，千百年来多少这些理论出来了，经过时间的考验，有多少能够站立得稳的。我们的圣经从耶稣基督建立这个使徒啊教会以后，起码啊2000多年，里面所说的理论、所说的观点、所说的哪一种的道理，到现在还没有人能够说错的，把它推翻。但是我们为什么不愿意接受已经经过2000年的考验的一本的书、一本的真理，却随便我们就信一本不晓得他是谁的一个人所写一本书，我们就信到十足？现在更不需要书了，上 internet 打两个字，哇，这些资料很好啊，大家都信了，原来都错的。为什么我们那么容易信人所说的话，却不愿意信经过2000年的被人批评考究去把它打倒的一本的书，里面所说的却没办法被推倒的，却我们不信呢？只表示一样的事情，因为当你信神的时候，魔鬼撒旦就失去一个他所捆绑的灵魂，所以在他的能力掌管的时候，影响着你，不要让你信神。弟兄姐妹，各位朋友，神的恩典都在哪里了？为你预备好了，只要你愿意接受，你就可以得到。我们用两首的诗歌，好，我们做了一个回应。